那么下面是第二个科分呢，就是讲破依他作身啊，依他作身。那么破依他作而身呢啊，宋哲宗讲作非具有缘，无缘作不成，无作则非缘，若具作可生。那么对方他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又提出另外一种观点，他们就说这个前面这个观点呢，就说是这个通过因缘因缘和果之间的观察，他性是没法安立的，所以无法安立他性。那么此处呢，他就说是这个首先他安立啊，这个一切的眼识等果法，他不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眼根呐、或者通过这样一种其他的所缘缘外境等而产生的，而是呢，就说是这个首先啊，有一个这样一种眼根等，然后通过眼根等呢，就是发生一个作用，通过作用来产生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眼识的果，啊，通过这个作用而产生眼识的果，所以说它不是通过这样因缘直接生的，而是通过因缘首先有一个作用，通过作用来生果。啊，通过作用来产生这个果的。次诺堪布的这个注释当中呢，他就是讲这个作用呢，它主要是从能作、所作和作这三个方面讲的。能作呢，就是讲啊，能作的话就是说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啊，其余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所作呢，就是讲这些苗芽等等。那么作呢，就是讲作业。啊，就是讲作用也好，或者是讲这个作业，它一个运动的过程啊，一个运动，比如说大比喻讲啊，就说是这个种子它是这个能作，那芽呢是所作，然后种子生芽的过程就叫做作业，或者我们劈柴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劈柴的时候呢，这个斧头呢是这个能砍啊，是能砍，木头呢是所砍，我们用手拎着斧头劈柴，这个整个一个过程，这个叫做作。啊，这个叫做作用，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方式。但不管怎么样呢，就对方的观点就是说，因缘生果的时候呢，啊，因生果的时候不是通过因缘直接去生，而是通过因缘的一个作用去生。首先通过因缘它发生一个作用，起了一个作用，然后通过作用去生啊，去生果。作用和果之间是他性的，所以说成立他生。啊，成立他生，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和前面的这个问题的总的原则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此处它多了一个作用而已，多一个作用而已。所以说呢，既然有一个多了一个作用，我们就对于这个作用本身的做观察，那么到底啊，就是作用来生果合不合理？实际上，作用来生果也是不合理的。此处破词的重点就放在了作用上面了。那么就是说是破词的方式呢，分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是作非具有缘，无缘作不成，直接破作。那么第二个呢是在这个作的基础上呢，就是说是反过来观察缘啊，就是说是这个缘具不具有作。也就是说前两句呢就是作，那作用具不具有缘，具不具有因缘。你是一个你这个作用生果，那么你这个作用本身就具不具有因缘。就是这样的。那么后两句呢，无作则非缘，若具作可生呢，实际上观察你这个因缘具不具有作，具有作也不行，不具作也不行。所以说他的观察的方式呢，实际上是四个观察方式，四个观察方式分了两组。第一组呢就是说讲作具不具有因缘，第二啊就是后面一组呢，就三四呢就是讲缘具不具有作。啊，就是这样的。那么首先我们看的时候呢，就说是讲啊，这个作用到底具不具有因缘呢？作非具有缘啊。首先讲第一个，就作非具有缘。那么这个作用呢，实际上是不具有因缘的啊，不具有因缘。那么为什么这个作用啊，这个作用不具有因缘呢？那么就是说在观察的时候啊，他就说，如果说作它的本体可以存在的话，那么才可以观察，就是说具不具有因缘。那么如果这个作用的本体不存在，那么就不能说这个作用具有因缘还是不具有因缘。而就是说真正观察的时候，这个作用是不存在的，它没有本体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宋词当中，它的结论呢，宋词当中它是一个结论，就是作非具有缘。啊，就是作用是不具有因缘的。就像死女儿，如果死女儿存在的话，我们就可以说这个死女儿她具不具有这样一种装饰，死女儿具不具有这样好的肤色。那么如果说这死女儿不存在，那么就说是具不具有肤色啊等等，不无安理。所以说就是讲到了死女儿非具有缘，就这样的。那么此处我们就说观察的时候呢，结论就是说作用不具有因缘，非具有缘。那么就是说这个是个结论，那么它推理的过程我们必须也要知道，否则的话也无法正确的了知这个宋词的含义。那么为什么说作非具有缘呢？ 那么就是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做，它是按照对方在这个宋词的观点呢，这个做是能够直接产生果的，也就是说这个做就是一个因的，在这个地方做就是因。上面一个宋词当中呢，就是它的因呢就是讲因缘嘛。那么第二个宋词当中，它把这个因缘它就说不是直接生果，而是就是说是作用来生果，作用来生果，所以说作用就变成了产生果法的直接因了。那么就是说是，如果你的作要成立，我们就说观察的时候，以作作为因缘。那么如果说是你产生的果，你才可以说你的这个因，这个作作为因才可以成立的。那么如果说是你的这个，就是说作没有产生果的话，那么你的作就不能产生，不能作为因了。那么为什么就是说你的作没有办法就是说产生果呢？在注释当中讲了，这个果法呢有三类。第一类呢就是讲这个已生的已生的这样果。第二类呢是这个未生的果，第三类就是正生的果。那么我们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作用呢，对于三类果都没有办法起作用，都没办法产生。所以说呢，都没办法产生的缘故，你的这个作用呢就没办法真正的就说是成立它的这个作用。那么如何没办法就是说产生三类果呢？第一个是已生的果。那么如果这个果已经生完了，这个果已经生完之后呢，它不可能再生。那么如果是已生的果，你的作用对它是不起作用的啊，没办法产生一个已生的果，因为它的果法已经存在了，已经存在了，为什么还要生呢？就不可能再生了。所以对于已生的果来讲，那么你的这个作是无法起作用的。那么第二类呢是未生的果，未生的果还在将来啊，未生的果还在将来，也不可能说现在的一个法对明天的果起作用啊，你产生一个明天的果，明天的果像就虚空一样，根本不存在它的本体。所以说对于这个未生的果法来讲呢，当然也无法起作用。那么第三类就是说是一种这个正生的果，正生的果。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想正生的果应该可以起作用，但是我们仔细分析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正生呢，它只是一个虚妄的分别而已。实际上就是真正观察的时候，一切的这样一种法，除了已生和未生这二者之外呢，没有一个正生啊，没有一个正生。我们说正在产生，这个正在产生到底生没有生呢？正在产生，但是还没有生，就这样的。所以说呢，从仔细分析的时候呢，所谓的正在产生，它是仔细分析的时候，它还是可以化在未生当中啊，未生当中。所以说呢，就所谓的正生，它还是未生，正在产生嘛，正在产生就说明它还没有生。所以说，如果我们说把这个整个生的过程，从无到有的过程的话，如果把它分得很细的分析的时候呢，已经产生的这一部分它是已生，还没有产生的这部分呢是未生。所以说呢，就是真正分析的时候没有一个正生，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正生呢也是无法安立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平时我们安立的圣义理论。圣义理论，圣义理论呢就是说是通过这样一种理论做最详细的分析，做最严格的这个观察，这个叫做圣义理论。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如果我们要安立名言地，你不能够使用圣义理论。通过圣义理论做最详细分析的时候呢，没有办法获得因果，没有办法获得因果之间的一种所谓的正确的联系。哪里有一个正确的联系？真正做仔细观察的根本没有正确联系。所以说我们就说，如果你想要得到这样一种这个，你想要得到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显现法的话，你就必须就是说只是随顺你粗大的心思就够了。佛陀随顺你粗大的心思说因果存在啊，就是说只是因果存在，你如果具备这个因就有这个果，就满足于这儿，就在这个地方就为止就可以了。如果你再要分析下去，你说因和果之间到底是连接而生呢，不连接而生呢，你如果要这样分析的话，一无所得，最后绝对没有办法得到一个你想要得到的答案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样分析，它就是说最严格的分析，最仔细的观察。你说啊，你说这样一种这个作用生果，那么你所生的果是哪一类果？是已生的果啊，是未生的果，还是正生的果？实际上就已生未生也不存在，正生它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东西。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也就所谓的这个作用啊，没有产生已生未生正生当中的三类果当中任何一类。如果你这个作没有生果，你怎么是作呢？有了果你才能叫因，这个果都不存在，你没有生任何一个果，你这个作就不是作了。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你所谓的这个作的话，那就是非具有缘啊，非具有缘。你像这样的话，你的这个作的话就说是这个不存在。首先我们说你这个作不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生果，你没有生果的缘故，你这个作就没办法成为一个作用。因为此处的作用它是生果的一个，它是生因的一个另外一个词而已。 所以因为果不存在，你的这个作就没有。如果你的果没有，就是说再返回来这个地方，如果你的作不存在，那么怎么说你的作具有因缘还是不具有因缘呢？实与而不可的说，不可以说具不具缘，虚空不可以说具不具缘。所以说这个不存在的东西没办法按理说具有缘啊。这个方面从这个角度呢，就是完全做了破词。说这个颂词当中呢，就是这一句话吧，这句话是稍微复杂一点，但实际上上次的注释当中把这个问题呢讲得很清楚了啊，讲得很有，只要稍稍一看一下啊，认真你看一下分析一下这个方面就可以了知的。那么此处的这个重点呢啊，它的这个重点观察的这个重点关键就是说这个作用和果之间，首先第一层就是作用的生果，就对方安利的。那么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既然是就说是作用了生果，我们就说这个作用到底具不具有这个因缘，它作用本身具不具有因缘。那么就说是这个作用它本身的话，就说是如果能够生果，它就可以说是有它的作用的本体。那么如果说不能生果，就作用的本体无法存在。但是我们就说作用它没有办法产生三类果当中的任何一类，所以说呢作用它本身就失坏了，没办法正确安利，没办法安利它的作用，也没办法安利它具不具有因缘啊，就从这个方面来进行了破词。从这方面进行破词的。那么还有第二类呢，就是讲无缘做不成，无缘做不成。那么如果这个作这个如果说没有因缘的话，那么作用也无法安利。前面就说是这个就是说非具有缘，作用呢就说是这个具有因缘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具有因缘不对呢？因为就是没有办法说它具有因缘。那么就是说第二个呢，没有因缘呢也不对啊，没有因缘也不对。为什么没有因缘也不对呢？可以从两个方面呢进行这个分析啊，没有办法就从两个方面做分析。第一个呢就是说无缘做不成。如果这种作用它不具备因缘的话，那么因缘是什么意思呢？因缘就是一种能生果的，它有一种能生果的一种本体，就叫做缘。那么如果这个作用它不具有缘，我们换句话说就是说这个作用它不具备能生果的一种本体。那么如果你的作不具备一种能生果的本体的话，你怎么叫称为作呢？也没办法按理成作了，所以无缘做不成啊，无缘做不成。那么此处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分析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作，有的时候是因缘。实际上就是说因缘和作按照我们的观点来讲，它就是一个东西啊，就是一个东西。只不过对方呢，他把就是说因缘和作分开了，他把因缘和作分开了。实际上这个所谓的作呢，它也是生果的一种因，缘呢也是生果的一种因啊，也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是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就说是缘它就一种生果的作用，就完就够了。但是呢就对方把这个啊，要是把这个问题呢就分成两块了。第一个科判当中，我们可以理解成它就是总的因缘啊，总的因缘来生果，缘和果之间是他性的。但是呢，就因为我们把第一种总的观点破掉了，破掉之后，它又从这个总的因缘当中派生出一个作用，派生个作用。实际上就是说，你派生不派生，它都是一个意思。反正就是后面所讲的作，它也是生果的一种，生果的一种能力而已，也是生果的能力。所以说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缘和作它没有办法完全分开的，没办法完全分开。所以我们就说你的作具不具有缘呢？啊，第二个就是你的作具不具有缘。如果你的这个作用不具备缘，缘是什么？缘就是一个生果的能力，生果的一种能力。所以说，如果你的这样作用无缘，就如果你的作用不具备缘，也就是说不具备生果的能力的话，你的作用就不称之为没办法称之为作用了，你的作用没办法生果了，所以说无缘做不成，啊，就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智能堪布他在这个讲这个无缘做不成的时候呢，是使用另外一种解释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你的作没有因缘，你的作没有因缘的话，那么你的这个作就缺缘故就不生了。啊，就是你的作用本身它是一种有为法嘛，有为法才可以产生生果的作用。那么如果你的有你的这个作用它是无缘的，它没有因缘，没有因缘就不会有生，无生无啊就不会有住，不住就不会有灭。所以说无如果没有生住灭就不是有为法，那不是有为法你的这个作就成无为法了。如果你的作成无为法，那就没办法发生任何作用。所以说无缘做不成，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解释啊，是可以解释的。所以说所谓的这个作用生果，通过这样分析的时候呢，具有缘也不对，不具有缘也不对。所以说你所通过这两种方式的分析的时候呢，所谓的作啊就生果的这样一种这个案例，或者就是作来生果而去，而且呢就作用和果之间是他性的，有个他生，这个方面就完全失坏了。 完全失败。那么下面是这个第三和第四啊两个问题，两个问题的话就说是这个，它是这个前面是做具不具有因缘啊，实际上具有因缘不具有因缘都不成立。后面就说是因缘具不具有作啊，因缘具不具有作。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也分析的时候也是反例的啊，无作则非缘。我们说如果这个因缘不具有作的话，无作，无作则非缘。那么就是说，如果你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不具备作用，这个作用是什么作用呢？生果的作用。那么你这个因缘具备生果的作用才叫做因缘。如果你的这个因缘不具备生果的作用，则非缘，那怎么可能产生一种因缘呢？怎么可以产生一种生果的因缘呢？所以说呢，你这个因缘如果无作的话，则非缘，这个就比较容易理解。啊，无作则非缘。那么就说是这个，我们如果说是无作则非缘，那么说具作，若具作可生。那么如果说这个因缘具有作的话，那么具有作就可以作为生因啊，就可以作为产生果的一种因。但是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因缘到底能不能够具有作呢？还是无法具有作。为什么无法具有作？就像第一句当中某处所分析的一样，你的作用你要产生果才能叫作，没办法产生果就不叫作，就不叫做，没办法你做。那么就为什么没办法产生果呢？因为前面分析的果啊，所生的果有三类，第一类就是讲已生的，第二是未生的，第三是正生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讲，已生的果和未生的果、正生的果都无法产生，都无法产生的缘故呢，你的作用就没有。所以说如果你具有了作，你因缘可以叫做生真因，但是你就说这个作用本身它没办法真实安立，没办法真实安立作的缘故呢，你怎么样具有一个作呢？你说我的因缘可以有作，但是这个作本身呢没有，没有一个可以具备的作啊，没有一个作可以让你去具备。为什么没有办法有一个作让你具备呢？因为作它本身无法安立，无法安立作的原因就是说它没有办法产生三类果当中的任何一类。如果你产生了三类果当中的任何一类啊，你就可以安立成一种作，但是呢就三类果都无法产生，所以说你的这样一种作无法安立。没有作你怎么去具作呢？啊，你怎么去具足呢？如果有一个东西，你说我具有什么什么东西哦，我具有功德，或者我具有这样的方式，但是就说这个所具有东西的没有，你怎么去具备呢？所以说，你说因缘具作可生，但是因缘所具有的作本身无法安立呢？所以说，怎么样去具有一个没有的东西呢？所以说，若具作可生，这无法安立了。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呢，这个颂词稍微就是有点复杂，但是呢，就是说是我们还前面讲过，从啊上次的注释当中仔细去分析的时候呢。他也说也不是特别复杂，只是把几个核心的问题抓住，还有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分析的时候我们呢就说是这个思路啊思路的时候呢就说不要混乱，思路一混乱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打结了之后呢，他就好像就觉得全整个颂词他就是好像搅成一团了。但是我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二三四这样标下来，一条一条去分析，一个重点一个重点，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这样一种弄下来的时候呢，就分析到下面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就可以理解了。啊，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如果没搞清楚的话，相当于我们就要把这个整个颂词的思路很清晰的去这个啊，就说连接下来，这个还是这个有点困难。所以说我们在分析的颂词的时候呢，还是就是把它的顺序理清楚。如果说啊可能的话，几个道友在一起啊，如果就是初学的人或者说对这个问题不清楚的人，几个道友在一起啊，把这个思路一个一个捋下来。啊，一个就说是这个一个思路，他就说是完成之后呢，再进入下一个，慢慢把这个思路捋清之后呢，就会知道这个龙树菩萨在这个中论当中的颂词啊，他怎么样去这个帮助我们啊打破这样实质，怎么样通过理论去抉择空性的。平时在这个密宗当中，他就是讲空性的时候，就一句话就带过去了，一切万法皆空性，然后就开始做下一步观想了。但为什么一切万法是空性呢？就没有讲，因为那是窍诀性的东西。啊，窍诀东西，理论性的东西呢？为什么是空性的这些道理呢？就是在中论、入中论这些这个啊，就说是论点当中呢，给我们做了很详细的引导。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是对这些问题不重视的话，如果我们说哎，我们密宗很重要，但是密宗当中一看的时候呢，啊，一切万法皆空性，就是这么一个词。啊，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如果又说是想要回到这些想要去了知的话，你必须要返回到这些显宗当中这些详尽的理论当中来。所以如果就是说你直接修密宗呢，也理解不了显宗，你觉得这理论性的东西不想学的话，最后就是什么都学不了。所以如果现在我们把这样一种重点好好的把这个推理的方式掌握了， 掌握之后呢，就是说你现在对于这个一切万法为什么是空性的了知了，再去看密宗当中一切法是空性的时候呢，啊，就说是这个就对于这个一切万法空性，它有一个很深的定点了，没有任何的这样一种这个怀疑，所以说就可以很顺利的就是说修持这样殊胜的正法，修密宗也好，修其他的法也好，都可以有。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为什么是空性的，它通过这样一种理论，一步一步抉择，它无自性。不存在了这样一种这个观点，那么就是说把二七品都学完之后呢，二七品因为包括了所有的这个我们所能够执着的对境，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这个密宗能够讲经万法空性之后呢，就完全可以有一个定见论啊，就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自己能够啊，通过这样一种啊，通过讲解或者自己通过这个这些啊参考资料能够搞得清楚的话，那就最好了。那么如果就说是搞不清楚的话，就几个道友在一起分析一下，讨论一下，有的时候画一些表啊，有些画一些思路啊，像这样的事情对我们就是帮助我们理解这样一种这个宋词，它也很有必要性的。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就说是千万不要说、哦、看不懂就放下了，看不懂的话就说需要思考的一定要花时间，然后自己如果思考不行的话，就去问其他的这些道友，你是怎么看的，你怎么样的，最好就说把这些问题都一节课一节课都能搞清楚。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些道友发心很忙，但是有些时候呢，也有些道友不是特别忙的，不是特别忙的话，也应该花一些时间把这些这个问题搞清楚。也许这些问题我们无始以来都没搞清楚过，所以现在如果有一些机会的时候呢，还是应该花一点时间把这些问题尽量应该搞得很清楚才对。那么下面是讲这个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是破语言能力性相。那么就是说语言能力性相，就是说这个语言呢，就是讲这个生果的因缘。那么就是说能力性相，就能够安立的这样一种能力的这样一种本体法相，像这样的或它的性相，就是进行安立的。好，把这个呢进行破除掉。因是法生果，是法名为缘。若是果未生，何不名非缘？那么就科判当中的能力性相如何安立呢，就是讲第一句第二句，因是法生果，是法名为缘。那么就是说这个法可以生果，这个法就可以叫缘，因为它能够生果的缘故就叫缘，所以可以叫性相，有的时候叫法相，可以说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特征吧，它的特征。为什么就叫做缘呢，啊，为什么叫缘呢，因为这个法能够生果的缘故啊，它就说能够产生果，所以说它就叫做因缘，它叫因缘。我们说破掉这样一种这个能力的因缘，我们就说破掉这样能力的因缘，是不是把佛陀在经典当中讲是法就能够产生彼果就叫做因的这样一种这个破掉呢？不是这样的。此处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就是讲这个因缘到底是不是一种实有的，是假立的还是实有的，对方认为是实有的这样一种因产生实有的果，而且之间是他性的，为了打破这种实执妄念的缘故呢，就说做详尽的分析。那么第一句第二句可以啊，理解成是他众的观点，那、啊、可以理解成他众。那么他众就是说，不管你前面怎么样破作用，具不具有因缘，缘具不具有作用，反正呢，经典当中讲，如是的因啊产生了果法之后呢，它就能够叫做因，它就能够叫做缘。所以说就是说因缘和合之后呢，就能够产生它的果法。你再怎么破持，反正这个这样现实的这样缘起就是这样的。现实的缘起虽然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就说对于这个现实的缘起你怎么样去认知啊，就像前面我们讲过的一句老话一样，就是说这个世间的因缘啊，世间的现象它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世间的现象我们到底怎么样去正确认知呢？外道对这个现象有他的一套解释啊，就是说小乘对这个现象有他一套解释，那么佛眼中的现象到底怎么样的，或者就是说这个现象的本质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必须要分析。所以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宗派他对这个现象都有一套他自己的看法，但是呢，在这些看法当中哪一种看法是正确的，哪一种看法能够经得起观察，能够经得起真正的推敲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外道他也是在他的这个现象当中赋予了他的一种解释的方式，但是这些真正观察下来说都是一种虚妄的啊，都是一种虚假的，不符合于他的实相。所以说因能够生果，或者说这样一种我们说虽然说事件当中因缘聚集聚之后可以生果，但是这个生果的方式是不是就按照你的观点讲是他性的，是他生的，我们说这个有问题。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个能力的性相，这个因和果之间到底是不是真正能够成立它的性相呢？这外面观察一下，说对方说因是法生果，是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呢啊，就是说是法这个法字就是讲因缘 啊，就是讲，就是说前面所讲的因缘次第缘，缘缘增上缘，就是四缘生诸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四缘生诸法的这个缘。所以这个四法呢，在前面的这个措辞当中，如诸法之性，这个法字就是讲果。那么此处的因四法生果这个法字呢，你看它的这个词的这样一种语气不一样了，它用的场合不一样。所以说虽然是同样一个字，但是这个地方的法它就指因了，它就是指因。因四法生果，因为这样法可以生果，因为这样一种因缘啊，就是、说是缘缘等等，它可以生果。所以因四法生果的缘故呢，四法名为缘，这个法就可以叫缘。因为它为什么呢？因为它生了果法缘故，因为就是果法因为它产生的缘故，所以说它因为生了果，它可以叫缘。这两句是对方的观点。那么就对了，一方面我们说这个法能够生果，它当然就叫缘嘛。啊，果它这位啊称之为果的话，就是它必须要关带因。那么就是因能够称为因，那就必须要生果。如果这个因已经生了果了，它就能够叫因或者叫缘。我们就说这个方面从名义的角度来讲，也没什么不对的地方，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分析的时候呢，啊，这个里面就不能够有一种实有的观点了，或者这个所谓的因缘呢，用假定因缘的这成分，很明显就可以被勾勒出来。如果说是四法生果，四法名为缘的话，若是果未生，何必名非缘？那么我们就仔细的问一下，或者把你的观点仔细的分析下去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因生的果，它叫缘，那我们就说，如果这个果还没有生的时候呢，那你的观点它是不是叫非缘了呢？那你的观点来讲，它应该是非缘。为什么呢？因为生了果，它就叫真正的缘。啊，生了果它就叫缘。那么我们就说，如果没有生果，它一定是非缘吧？它一定是非缘。这个是对方就落入两难的境地了啊，落入两难境地，因为他自己承认啊，这个因生了果之后的那叫因。那我们就说，如果他生了果就叫因，那没有生果之前是不是叫非因？啊，是非因。他承许非因也不对啊，如果他承许非因也对，不承许非因也不对。像这样的话，如果他说承许非因，那就词坏之中了。为什么呢？因为就说是这个，我们说这个种子种下去，它一定是这个苗芽的因，啊，一定是苗芽的因。所以说我们就说是，如果说是这个非因的话，你怎么可以说这个苗芽是非因啊？这个种子是非因呢？那么如果你说是因呢？因的话就说是它生果才叫因，它没有生果之前你不能叫因嘛，没办法叫因。所以说呢，就说这个方讲的是，如果这个果还没生的时候，应该叫非缘或者应该叫非因才对。那么对方就说一观察的这个问题，如果说这个种子在种下去的时候它居然是非因了 是非因的话，那过失就很大了。那么如果这个种子是非因，我们就说非因能够产生真正的果，那煤炭是不是非因呢？煤炭观待于稻芽来讲也是非因。所以说如果说你的稻种啊，这种非因能够产生一个啊，就是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稻芽的话，那么就说是煤炭的这样一种这个非因也能够产生稻芽，也能够产生道芽。所以说像这样讲的话，你的这样一种这个你的道芽就成了一种无因生了啊，非因也可以生，因也可以生，非因也可以生。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又出现了很多过失。那么如果说是哎，我们就说这个果没有生的时候是非缘呢，但是如果生了之后它就成了缘嘛，它可以转变。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呢就没观察透彻，我们就说再往下观察一步，刚开始的时候它是非缘，后面可以转为缘，就没有产生果之前它不是缘，不是因，但是一旦生了果之后它就成了因了。这个方面呢似乎可以搪塞过去，但是就是说中观中它的理论观察的时候它是做详尽观察的。所以说你的这个非缘，我们下面一个观察的一个步骤就是说，你这个非缘如何能够转变为缘，就是说你必须要把非缘转变为缘的这个过程给我们讲清楚。他就没什么讲清楚，反正就是说种子种下去之前它没有生果，它就是非缘，然后就是说通过因缘合和时间成熟之后它就开始生果了，这个就成了变成缘了嘛，就这么简单。我们说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就是你的观点就是说是实际上不是程序的一种无自性生，你是程序实有的观点的。实有的观点，如果是实有的观点，我们就说在你的所有的体系当中都要把这个实有的这个成分加进去，实有的因，实有的果。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实有的他生，你这个是你自己程序的。如果说在这个因缘它没有生果之前它是非缘的话，那么这个非缘当然是实有的非缘当然是实有的非缘，这个是你们自己程序的总的原则。一个实有的非缘它怎么可以舍弃这个实有而变成一个非实有的东西，或者说这个实有的非缘怎么可能舍弃这个实有的非缘变成一个缘呢？ 没办法舍弃的，永远是一个非缘。所以说永远是非缘，这个果就永远是非缘的啊，这个因就是永远是非缘的，没有办法变成一个缘。所以你说从非缘转变为缘，如果是无自性的啊，如果是无自性的啊，中观中的话可以，因为中观中的一切都是无自性啊，都是没有一个实有的，是虚幻的。如果说他的这个条件因缘和合的时候呢，他可以转变啊，从有转变为无，从无转变为有，这些方面都是合理的。世间当中的一切都是合理可以转变的，原因呢，就因为它是无自性，无自性。中观中说一切世俗法无自性，但是就说是你的小乘中、啊、或者他乘中，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实有的，实有的非缘怎么样转变一个啊，转变成一个缘，没办法转变，所以他就只有永远变成一个非缘，没办法成一个真正的缘。所以说从这方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缘的能力现象。这些龙树菩萨这些理论它这个非常尖锐啊，真的很尖锐的。如果就是说从这方一个一个分析的时候呢，它就能够把我们的这些妄执啊一个一个打破。我们在学习中论之前，学习中观之前，天经地义的这些东西啊，真正通过的啊，就说这个中论的理论，通过这个圣义的理论观察的时候，没有一个离得住脚。我们就是会发现，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生活了这么多年，几十亿年了，好像像这样的话就是无数个劫了。我们认为这些都是真实的啊，我们看到的东西是真实的，我们的想法是真实的，我们给它赋予了这样一种标准，这些定是真实的。但是现在呢，我们通过龙树菩萨的这个理论观察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是真实的。我们认为的我也是虚假的。我们的眼根是虚假的，我们的这样一种社会，我们的这样一种整个轮回地球全是虚假的，我们就是活在虚假当中。像这样的话，就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分析的时候，对这些虚假性呢，从来没有怀疑过。但现在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这个观点一个一个分析的时候，因为一切全都是因缘嘛，都是因缘生果，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哦，实际上就是缘和果之间，非缘和缘之间，它还有这么多的这样一种问题啊。就分析的时候，我们开始对我们的这样一种想法啊产生一种怀疑，就对我们的根深蒂固的这样妄执呢产生怀疑的。这个实际上就是迈向解脱的第一步，从来没有怀疑过的东西啊，现在开始怀疑了，说明就是说是慢慢慢慢可以步入啊，可以步入于实相，步入于真实。所以我们这个方面就是从因缘开始。如果真正我们能够通过学习第一品，把这个因缘生果的这样的问题啊，像这样的话是真能搞清楚的。实际上我们平时所认为的这样的因缘生果天经地义的东西啊，它就是一种虚假的东西。从这边开始怀疑的时候呢，我们开始步入这个实相，开始真正的开始去为实相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啊，想怎么样去了知这一切的东西呢？实际上它的缘和它因缘和果之间，它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联系。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一切因缘和果呢，它就是一种虚幻，它只是用表面的这样一种这个表面的现象而已。那么这个表面的现象它的本质是什么呢？表面的现象的本质，因缘也好，果也好，它都是一种大空性的一种本体啊，都是一种大空性的本体。所以说我们再就说是这个在有了这个证件再来看这些现象的时候呢，哦，这个现象当中啊，它有一种这个因缘的缘起，就是一种因缘的缘起。实际上我们就说在讲轮回的时候，它有一种观点叫缘起链，哎，叫缘起链。缘起链呢，就是说是哦，这个一环扣一环的这样因缘和果之间，有些时候的因缘它既是因缘也是果，它是前面的因缘产生的现在的果，现在的果又变成以后的这样一种这个果的因。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它就一种连接。那么实际上这个缘起链是谁在连接呢？什么东西在连接呢？实际上真正来看的是我们的这些轮回的缘起链连接者啊，连接者就是我们的这个实质。啊，就是我们的实质。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友情世间，对实际世间，对我们的想法，对我们的所谓的思想啊，我们的很多情绪啊，我们的很多这些啊，这些啊，就是观念呢、啊，像这样都有一种错误认知，所以说都有一种实质。我们通过实质呢，把这个缘起的链呢，一个一个的连接起来。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些缘起的连接起来了，那就肯定会轮回嘛，肯定会轮回，因为它是轮回的因缘啊，轮回的因缘经由我们的实质已经成型了。已经把通过我们的这样实质把这个缘起链连接起来了。所以说你说我要不想轮回了，我想要解脱了，一方面我们在高喊这个不想轮回的口号，一方面我们还在使劲的在焊接这样的缘起链，说怎么可能获得解脱呢？不可能获得解脱。所以说我们真正要获得解脱，就是把这个缘起链呢，就说是这个不能再连接下去，必须要把它松掉。松掉了什么方式呢？就是不要再用实质 去看任何法，不要再用实质去就说是这个整个会当中做任何的事情。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说也不是是随随便便轻轻松松就做到了，这个关键在于我们要把这一期万法的实质看透。实质看到第一步就经由因缘观察因缘和果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个实实在的关系，像这样的话就是可以真正的了知大空性。在了知大空性的基础上，我们就会就说是自然而然的松掉这个缘起。当我们就说是我们这轮回的缘起点其中一个掉下来之后呢，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种我们说真空也可以说，或者出现一种空性的状态也可以说，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慢慢慢慢要步入这样一种这个它的实相了啊，我们就不主动去连接这个缘起，否则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呢，如果没有了知这样一缘缘起的话，非常困难。所以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仔细去思考，有的时候要去体会它。如果没有仔细去思考，没有体会的话，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发现学习的这个教法。和就是说我们自己解脱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大概想了一想，哦，也许是这个关系吧，也许是这样一种联系吧，但是呢就是说没有仔细去思考透的话，我们还是不愿意去把这些问题搞清楚。所以说修行的时候操纵的时候到底怎么样去让这样的教法对我的修行有帮助有作用，还是就是说觉得比较茫然的，有些是根本一点都不知道摸不到头绪的也有，还有一些大概知道似乎知道但是好像也不知道，处在这样一种这个是知道是不知道这个迷惑状态当中。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如果你进一步的去挖掘呢，很多问题就会清晰出来，会去清晰起来。那么如果你放弃了呢，又会反复到这个回归到这个以前的茫然状态当中，好像就是说反正就可以吧，大家都是这样的我也这样。这个方面就是说浪费了我们自己的下半人生。所以这些空性的东西如果我们去仔细去看的话，还有很多很多和我们的修行直接关联的东西在里面的。所以说就是在这个地方缘和非缘之间啊，他的这个能力到底怎么样，他可以去入到他的实相，就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因缘和果之间呢，它就是一个大平等的等体。那么这个因缘和果有的时候我们在书本上看的时候，这个因缘和果它就是一个术语嘛，它就是个术语。那么这个术语就是我们觉得你把这个术语搞清楚了，你就是一个观念。但是呢这个所谓的术语，如果我们把这个术语放在现实当中，就是活生生的世界，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的情绪，就是平时我们处理事情的方法，这些都是因缘和果。那么又不说我们就说因缘和果是空性的，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术语放在我们的这些世界当中，就是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思想和这一切都是这样因缘和果之间，没有自身没有他身，他就说没有自身他身是故自无身嘛，他就是一种无身的空性。那么无声的空性又代表什么呢？哦，它是平等性的，没有一个实有的，没有的实有。如果我们认知哦，就是说平时我们在对这些法看待的时候呢，它都是加了实质的成分，所以说引发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的烦恼和情绪。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空性的时候呢，它的看法完全就转变了，它的观念完全转变了。以前是实实在在在看世界，现在就是说啊，带着一种智慧的看世界。所以说我们在就是说处理事情的时候呢，不在于这个我们的实有的虚妄分别念去看，而是通过智慧理性去观察。那么这个时候就不会就产生这个实在的这样一种感觉啊，或者说很多烦恼妄念就带动不起来了。实际上很多烦恼为什么会产生烦恼，以前我们讲中观的再再讲过，就是因为我认为它是实有的东西，有了自他分别，像这样的话它引发烦恼。如果就是说真正了知的空性安住它，怎么可能有自他分别，怎么可能有这样一种实质的，没有实质不可能烦恼产生。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体会到一点点对于这个空性那么哪怕有一点点的认知，那我们都会觉得非常的快乐，那就是这样的怕就怕在我们就是说学了这么好的教育之后呢就觉得这些无关紧要，然后就是不去好好去体会的话，这方面的确是非常可惜的事情。